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5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人民银行财政部联合工作组有猫腻，第二个是中美双方落实贸易协议，第三个是佛罗里达州继续禁止中国公民买房产。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5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啊。第一个，我们来总结一下美国10月4号举行的地方选举，这是川普总统今年1月就任以来第一次重要的选举。那么在这场选举当中，川普总统支持的候选人全部落败，他成为明年中期选举的一个重要启示。那么在州长选举当中，民主党夺回了佛罗里达州，保住了新泽西州，而马姆达尼在纽约的胜利成为民主党最有分量的战果。此外，加州选民投票支持重新划分选区，他就对冲，主要是用来对冲德克萨斯州重新划分选区带来的席次影响。那么民主党在这次地方选举中的主要战果包括吴迷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连任波士顿市长，吴迷的得票率达到了 93.23%、那么另外民主党还赢得州市长的选举，包括辛辛那提、亚特兰大、底特律、匹兹堡、克利夫兰和夏洛特。在宾夕法尼亚州，三位民主党籍的大法官连任，保住了民主党在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5-3的多数席次。在缅因州，共和党提出的废除邮寄选票的动议失败。那么川普总统10月4号晚上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共和党在地方选举中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本人没有在选票上。彭博社指出，民主党的胜利显示出美国选民对川普第二个任期的执政状况不满意，这为民主党明年重新夺得国会控制权打下了基础。那么在明年的中期选举当中，众议院的全部席次要改选，那么这个参议院有100个席次要重新选其中的34个、就是众议院全选全换，参议院100个换34、就换1/3吧，1/3、这是第一。第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10月30号在韩国庆州就关税战达成一致，达成共识，不过双方到现在也没有签署贸易协议。那么川普总统在10月4号签署了2项行政命令，第一，将对中国征收的芬太尼关税从 20% 降到 10%、第二，继续把对等关税从 34% 降到 10%， 为期一年，到明年12月。那么这2项行政命令都会在10月10号生效。路透社10月1号分析说，2项关税下调之后，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总的关税税率是 47%。 法广也说，中国成为美国加征关税美国加征对等关税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因为还有其他的税。那么作为回应，中国政府10月5号也公布了2项措施，那么生效日期跟美国一样，也是11月10号。一是商务部这个落实什么呢，取消今年3月对15家美国实体实施的管制措施，同时暂停这个4月份对16家美国实体实施的管制措施，为期一年。那么主要是限制中国公司向美国实体出售商品。第二个就是叫什么，暂停4月份发布的对所有美国商品加征 25% 关税，为期一年，但是保留今年年初对美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这是第一。第二，取消今年3月份对美国大豆、玉米、小麦、鸡肉等农产品征收 10% 到 15% 的关税。 那么不过中国仍然对美国大豆征收 14% 的关13的关税啊。那么11月1号白宫发布了公布了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的详细清单啊。那么当时白宫说这个叫什么中国将会取消3月份以来对美国农产品加征的全部关税，但事实应该有一些差距啊。那么这个落实的情况跟他讲的那清单是有差距的啊。这是第一、第二、第三。彭博社报道，尽管中美双方已经达成贸易休战的共识，但是中国商务部开始十年来规模最大的招聘活动啊，这个商务部啊，主要是要加强稀土出口管制部门的人员力量。商务部10月14号发布这个招聘公告，计划在2026年招聘60名公务员。那么这是国务院部委最大规模的一个招聘，那么这很少见啊。那么其中商务部生产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计划招聘5名公务员，这是产业安全与管制局2022年公布招聘信息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那么产业安全与管制局就是发布稀土出口管制措施的部门啊。那么商务部在中美贸易休战后反而在扩大人员编制，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政府将会把稀土出口管制制度化、常态化，并且把它作为长期的结构性的战略工具。但是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啊，因为中国在稀土上的优势不会持续太久啊，不会持续太久啊。第四，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第11巡回上诉法院11月4号裁定，佛罗里达州政府可以实施限制中国公民购买房地产的法律。法院指出，这起诉讼是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代表4名中国公民提出的。不过呢，这4名中国公民在佛罗里达州已经居住了多年，并不是这个法律当中指的在中国定居的中国人。因此法院裁定这4名中国公民没有提出胜诉的资格，诉讼的资格。2023年5月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签署法案，禁止居住在中国的中国公民在佛罗里达州购买房产或者土地，目的是防止中国渗透。那么如果中国公民拥有美国居留签证或者是获得政治庇护的中国人，都可以在佛罗里达州购买两英亩的住宅土地，或但购买的土地必须距离这个军事设施至少8公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之后就代表这四名中国公民提出诉讼，指控这个佛罗里达州禁止中国人购买土地违反美国联邦宪法、联邦法律，并且歧视中国人。那么在此之前，美国联邦第11巡回上诉法院另一个合议庭当时曾经暂停了这个暂时禁止佛罗里达州执行这项法律等这个上诉的结果。法院勒克在10月4号的判决书中指出，这项法律制定是以国家安全、个人安全、土地和粮食安全为考量，并没有涉及歧视。第五， ABC 报道，10月5号美国联邦政府停摆进入第37天，创下了历史记录，超过了川普总统第一个任期35天的记录啊。到目前为止，美国参议院已经14次否决了共和党提出的临时拨款法案。那么民主党和共和党它的关键分歧在于医保补贴的问题。民主党要求延长对奥巴马医保的补贴措施，而共和党则要求先通过临时拨款再回来谈医保补贴。那么估计如果联邦政府不再补贴 奥巴马医保，那么个人要缴的保费将会从今年的800多会涨到明年的900多。奥巴马医保的针对是低收入人群，如果保费上涨这么多，很多人负担不来。联邦美联社报道说，参议院正在加紧进行谈判，那么两党一些议员认为这个星期或许可能达成协议。几名温和的民主党参议员正在考虑折中方案，方案的内容是参议院先通过全年拨款法案，那么法案包括两党已经谈妥的内容，比如国防、农业等等，然后参议院再通过短期的拨款法案，那么恢复联邦政府的运作，随后两党马上讨论并解决医保补贴的问题。那么温和派的民主党人认为这个方案给两党都下个台阶，民主党拿到了承诺，补贴的问题不会搁置，共和党也可以先让政府开门，同时医保补贴也没有写进预算案。但自由派民主党不满意，他们认为这样的承诺不够有保证，因为最后你不翻脸不同意也没用啊。这是第五啊。第六，路透社报道，2026年 APEC 峰会将会在深圳举行，那外界担心台湾的代表能不能参加峰会，而且就算是参加峰会，那么他的人身安全可能会能不能得到保障。台湾是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 APEC 峰会，那么中国上一次举行 APEC 峰会是在2014年，当时是国民党的马英九执政，台湾的前副总统萧万长代表台湾出席 APEC 峰会，并且和习近平见面。那么现在台湾是民进党执政，那么中国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那么明年台湾是否可以出席 APEC 峰会存在变数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5号在记者会上说，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中国台北参与 APEC 的政治前提，在这个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明确而坚定。毛宁说的是中国台北，而不是 APEC 使用的中华台北啊，当然他应该是口误啊。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10月5号指出，去年中国在秘鲁 APEC 峰会上争取这个峰会的主办权，当时曾经做出书面承诺，保证支持台湾平等参与 APEC， 同时保证出席者的安全。林佳龙说，中国对台湾参加这个 APEC 深圳峰会附加条件明显违反了他自己做出的承诺，中共做出的承诺相当可笑啊。林佳龙说，台湾一方面会维护捍卫自身的权利，同时会协调理念相近的国家一同反制，大家都别去啊，开个屁啊。第七，中央社报道，台湾的赖清德总统10月4号出席台湾的中国生产力中心活动时指出，台湾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将会超过 5%， 并且会持续推动十大人工智能建设。赖清德指出，台湾将会在2030年前投入9000亿新台币，预计会带动民间投资4万亿，投资什么？人工智能。赖清德说，台湾将会推动研发量子科技、光机芯片和机器人三大关键技术，以确保台湾在全球科技舞台保持领先。台湾政府投资的9000亿将会用于推动绿色能源、储能、节能，引导绿色投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并且带动民间投资。另外，台湾还会推出930亿关税影响支持法案，协助企业和劳工渡过难关。赖清德强调，台湾将会强化经济韧性，推动科技创新和绿色转型为核心战略，让台湾变动的国际环境保持竞争力和持续发展。第八，一评新闻网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10月5号决定征召立法委员苏巧慧竞选新北市的市长，迎战国民党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苏巧慧表示，最近一段时间已经走遍了新北市，获得市民的支持，已经准备好接收征召， 并且以最强的团队参加打赢选战。新北市有300万选民，是台北最大的票仓，现任主市长是国民党的侯友宜。那么蓝营到现在没有确定新北市长的候选人。那么此前新北市国民党副市长李世川表示将会参加党内初选。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说他已经准备卸任立法委员之后参加参选，并且要求国民党让出新北市由民众党参选。那么新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参选时表示支持李世川参选新北市长，并且表示新北市市长选举一定要有国民党的人选。新北市市长选举三党形势紧张，竞争激烈，他将会成为明年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焦点。这是第八第九。推特博主明天发帖说，从11月1号到10月4号四天时间，中国发生了14起制造业工人罢工事件。那么在这14起工人维权事件当中，有一起是安徽省的六安市，有个舒城县汇君科技的工人罢工，抗议公司克扣工资。其余的13起都是工人因为长期被拖欠工资罢工讨薪。在这13起讨薪事件当中，有4起发生在广东，所以其实广东的这个群体事件全中国排第一。浙江江西各有3起，那么福建湖南湖北各有1起。工人被拖欠工资最少有2个月，有一部分拖欠长达1年，反映出中国的工厂资金链紧张，拖欠薪的情况非常普遍。目前中国出口的情况其实应该是不理想，否则这个情况会导致这么严重的事件。今年的8月到9月，这9月初33000，明天统计的啊。那么8月到9月初33天，中国就发生了22起制造业工人罢工的事件。这是第九、第十。第一财经报道，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结婚登记的人数551万对，同比增加了40万对。不过呢，去年全年全国这个登记结婚的人数只有610万对，同比下跌了 20%， 创下1980年以来的最低记录。那么大家知道，其实现在这个515万对是相对于去年暴跌 20% 的基础上它的反弹，多了40万对。但是其实这个数据也不可靠。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为了把这个结婚登记的数字搞上去，各地下指标，那么想各种各样的办法，一个是更多的登记结婚，一个是出生。那么上海市黄浦区民政局跟这个新乐园合作，在11月14号到22号每个星期五和星期六推出夜间登记结婚服务。那么夜间登记就是说登记结婚可以晚上来。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些夜店那些喝多了一不小心就登记结婚了。那么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山东省有个城市叫海阳市，今年10月份组织老年人补办登记结婚，理由是婚姻登记系统缺少旧的系统。那么海阳民政局有很多老年人就去排队补办结婚证，那么而且这些村委会安排车辆统一接送，那么海阳市是烟台下面的一个县级市。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安排老年人补办这个结婚登记是各地增加结婚登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实际上你看到这些数据， 当然这个是一次性的啊，一次性在你再过后再往后可能就数据还是会往下，实际上没什么用啊。第一，十一，第一财经报道，华东师范大学最近公布了2025年本科停招专业的情况。他怎么停招了？他停招了24个文科专业啊，这都是在停文科专业，然后把他的重点招这个专业重点转向人工智能啊，什么未来科技啊，天空技术，量子科技，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教的量子科技，信息传播等领域。那么华东师范大学停招的专业还包括教育、翻译、德语、广告学、旅游专业、会展经济与管理，这些专业以前都是热门专业。那么特别是什么设计学、工商管理啊、电子信息等等啊，这都是很受欢迎的，现在已经事过境迁啊，市场变化很大，所以这些专业就取消了啊。那么其他的985的大学也有类似的趋势，上海复旦大学今年取消了技术科学实验班、自然科学实验班等这大类的招生。山东大学今年停招了金融工程、世界史、土木工程27个专业，并且撤销了材料物理、材料化学、工业设计、交通运输、制药工程等专业。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现在中国的大学越来越潮流，一窝蜂人工智能，一窝蜂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啊，这没有长远的规划啊，这种一窝蜂的专业设来设去，最后的结果是啥？耽误了我们的子弟啊。我都不相信他量子计算他有什么教材啊。十二，加拿大民调机构叫阿巴卡斯数据公司10月4号发布的民调数据显示，71%的加拿大人表示愿意接受经济增长放缓来换取降低对美国的依赖，71%啊，19%的人反对，10%的人不确定啊，但是大部分人愿意啊。调查还显示，有63%的加拿大人支持加拿大政府推动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啊。那么这项调查是10月24号到29号进行，总共这个采访了3000名加拿大的成年人。那么这项民调结果和加拿大政府10月4号提交的预算案方向一致。加拿大政府的预算案重点强调对抗美国的关税，提高国防投入，并且推进这个贸易多元化。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月上任之后啊，这个美国和加拿大反复出现贸易摩擦。10月23号，川普突然宣布停止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原因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发布的广告批评川普的关税政策。那么10月29号，加拿大总理当面向川普表达歉意，不过川普10月31号说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不会重启。所以加拿大还是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贸易，把自己的商品卖到全世界去。加拿大并不多啊，并不是很多啊，有矿怕啥。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人民银行财政部联合工作组有猫腻。我们从哪开始讲呢？我们从这个地产信息公司克尔瑞开始讲啊。克尔瑞今天发了一个澄清声明啊，声明说克尔瑞没有发布过2025年中国城市住房断供率研究的报告，也没有发布过断供率的数据。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情源头是中国银行研究院啊。中国银行研究院今年9月份，他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叫《中国经济金融展望》啊。报告有一页是专门讲房地产市场啊。他这个房地产市场这么说， 他说需求端房贷断供率有所上升。克瑞发布的2025年中国城市住房断供率报研究显示，当前全国平均住房断供率为 3.7%， 高于22年的 1.6%， 在部分三四线城市断供率甚至超过 5%。 这既有居民住这个就业质量下降等原因，也和房价持续 下跌部分房子市值跌破贷款余额相关。而且同时法拍房市场这个数量也处于高位，成交量价急跌。那么中指法拍数据库监测显示，2025年上半年全国法拍住宅总共有17万套，成交51000套，同比下跌了 2.3%， 成交均价每平方是8817，同比下降了 7.8%。 那么这份中银报告出来之后呢，这个最敏感的数据就是断供数据，这个断供数据就被广泛的引用。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数据被用来干什么，用来计算，算什么呢，算到底有多少断供。那么截止今年6月份，中国银行的住房贷款，个人住房贷款是 38.4 万亿，你要是对照克瑞报告中的 3.7% 断供率也计算，断供是啥，银行断供的定义就是预期90天，你就是你应该连续三个月不供楼就叫断供，断供的定义是这个。那也就意味着预期90天以上没有偿还的贷款本金就是 1.42 万亿，你乘以 3.7 乘以这个38万亿就是 1.42 万亿，14200亿贷款，就涉及的贷款有14000多亿。那你按照不同单套未偿本金折算出它的套数大概是600万套到1200万套之间，你14000亿的贷款大概是600套到1200万套之间，那么中间值就900万套。也就是说按照克瑞房贷断供率 3.7% 来计算，就意味着有14000亿的贷款按揭，那按揭贷款和900万套住宅正在处于这个实质性断供状态。它其实实际上它反映了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对金融系统产生的冲击那样房地产断供，然后就银行的贷款就出现了问题。那么过去三年中国政府一直在想方设法阻断这个房地产危机对商业银行这个蔓延的这种趋势，但你从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知道14000亿的贷款出了问题，那实际上破防。那么这件事情一公开，领导当然不高兴领导一不高兴，中国银行研究院就悄悄的11月4号就把报告给改了。报告的文件原来是页码是65页，现在改成了61页，中间删掉了好多页。那么其中提到 3.7% 这个断供率的这个页面也删掉了。然后呢，这不头天删掉了吗，那第二天这个克瑞就发声明说我没有发表过这份报告，也没有发表过断供的数据在中国是非常典型。中国经济正在出现严重的暴雷，路人皆知，但是你不能说出来，说出来的人就会被惩罚。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件事情。首先克瑞有没有这份报告，显然克瑞是有这份报告，不过我估计这种报告呢是克瑞卖给一些专业机构的，这些专业机构会定他的一些报告，他不公开发。那这个一出事之后呢，那肯定要找克瑞算账啊。克瑞就说我就干脆我就不认就算了， 那肯定是跟这个中国银行研究院是对好了口型，然后就说我没有发表过，中国银行再把它删掉，就死无对证，大概是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啊。那问题其实问题最关键的，老实讲，克瑞到底有没有这份报告？没有公开，肯定没有公开的，但是我认为是有的。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断供情况到底有多严重？那克尔瑞的做派我们都很清楚啊，有时他就说八或者说六啊，那实际情况肯定远远超过 3.7%、啊、否则人民银行今年发了个文件，什么文件？发给商业银行，这份文件要求商业银行，你不能因为客户遇到了短暂的困难断供，你就没收他的抵押房产，你更不能把它这个拿去法拍。我们之前报道过，人民银行发了一份这样的文件，你比如说失业，你比如说这个生病啊，那么就发过一个这样的文件。那么他要求呢，商业银行跟这个客户，你跟他商量啊，用降低公款的方式维持这种客户关系。所以今年以来，基本上这个法拍和断供急剧下降啊，急剧下降。那么但是呢，这其实没有解决商业银行的问题啊。商业银行为什么要抵押贷款？商业银行抵押贷款就是防止它不供楼，对吗？抵押的原因就是你本来我跟你签个合同，我给你一笔钱，然后你每个月还我一笔钱，但是我怕你不还我，你就拿个抵押品，房产就是抵押品。那你现在说他不供楼了，我还是不能够没收他抵押品，这能当然是没有断供，但是他是阻止了断供大面积发生，但是你这样子结果就是商业银行的现金流给断掉了呀，这就像什么？就像你中了一支箭，你把箭杆在外面剪断，箭头还在里头，你不把箭头拔出来，伤员仍然会死掉。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不是商业银行和他的贷款客户的关系的问题，而是贷款的这个人他失去了经济能力的问题，对吗？他没办法，没有能力继续供楼，这是问题的本质。商业银行用什么办法都改变不了这件事情，没钱了房子你就保不住，这个没有工作了或者没钱了你房子保不住，这件事情最终会发生。那么有些人保不住房子会流落街头，甚至会破产。我们之前报道过，国家数据局今年有一个内部的调查，调查什么呢？调查城市里无家可归的人。数据是多少？五月份，截止今年五月份，中国城市无家可归的人口有多少？2410万。这2410万的人能够关联到的家庭是403万。那么也就是说过去五年中国无家可归的人口翻了五倍，五年翻五倍。而且最突出的是什么？这个人口 ,2400 万的人口当中 ,33 岁以下的人口占到 61%。以前呢 ,60 岁以上的人口占 60%， 说明什么？说明这些流落街头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产的家庭，掉下来了，无家可归了，年轻啊，33岁以下啊，这是一个数字。还有一个数字，法拍房，虽然今年你看法拍数量大幅的下降，也不是大幅下降，就是没有疯狂的暴涨，因为实际上今年断供的规模应该是非常的大。那么中国历来法拍房总共有多少？200多万套，有一半是过去三年发生的，法拍就已经没收了啊，人就赶出去了啊。那么当然这是一个情况，就是断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失去了经济能力断供。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还有一个断供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能力不够， 是因为负资产。啊，这个高层就紧张了。为啥？负资产导致的断供，这个是大头。啊，因为中国人其实是还是想保住自己房子的。他万不得已他不会断供，他说没有能力他没办法。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负资产他断供，这是大头。啊，为什么会断供？就是因为房价下跌。房价下跌，那么很多这个房子它的市场价低于贷款额。就我借了100万啊，我借了100万，结果房价跌到80万甚至跌到70万。我这贷款我还不够这房价。房价还不够贷款，所以这叫什么？这叫负资产，按揭房产成为负资产。那么有些业主一看我这房子负资产，我就放弃供楼啊？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认为我的责任就是抵押品，我给你供楼，供到我发现这个抵押品这房价跌成这样，我不要抵押品了就是了，我的责任就尽了。这就是目前中国商业银行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城市的房价都腰斩啊，房价腰斩，只要你有贷款，你贷款房产作为抵押品，那就一定是负资产。你通常按揭是30%，你房价腰斩，那这个就那就你除非你还款还了很多年。啊，如果你还款还的年数不多，那基本上就是负资产。那如果这个放弃负资产成风，那商业银行就麻烦大了。所以中国官媒把这个住房负资产称为什么？叫房贷倒挂。房贷倒挂，就你中国官媒不肯见负字啊，不肯见负字，不能有负面信息啊。但是没有用啊，房子如果房价低于按揭总额，很多人就觉得不值得供下去，很多人是这么想。所以第一财经报道说，他就采访写了一篇报道，他采访说一个90后的业主，化名叫小曾，他的房子呢当初房贷本息超过650万，他说现在的房价是360万，他说几乎的，他当然他把本金也算进去，本金理论上不能算进去。他说他的房子基本上当房贷总额的一半啊。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有深圳的房地产中介在朋友圈晒业主的贷款买房。贷款买房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房价已经低过了这个房价低过了这个按揭的金额。他想把房子卖掉，他不想止损，结果没办法，怎么办？因为他还得再去贷款去把这房子卖掉啊。所以这件事情引起了这个市场对负资产房子负资产的现象的关注啊。那么在社交媒体上，特别是在小红书上，和负资产现象一起讨论的还有什么？就是断供啊。这边是负资产，那头就断供。但是第一财经说，断供跟房贷倒挂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他还引用法律界人士说，他说除了职业背债人是恶意欠款之外，其他正常贷款的人都是愿意还贷的，所以呢，正常情况下导致断供的案例非常的少啊。他还说，这个绝大多数人买房的主要目的是居住。所以就算是这个房贷倒挂也不影响居住，这个当然他没有说实话。那么没有人愿意为负资产买单，其实没有人愿意为负资产买单，这件事是这件事情的本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说，他说目前呢，二手房的价格已经跌到了2017年的水平，其实不止，2016年，有的跌到2015年。他说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跌幅超过了40%，导致出现房贷倒挂的案例出现。反正就是，那么第一财经的报道没有提出解决方案，言下之意就是房价下跌 不影响，不影响居住，你就继续供楼吧，就这意思啊。问题是这里有个道德风险。中国现在有烂尾楼，烂尾楼有多少？烂尾楼有2000万套，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日本的这个我在记下嘴边上，日本的这个投行说的啊，我等一下想起来我说啊，2000万套，2000万套里面当中有很多业主还在供楼，房租都烂尾了，还在供楼，政府没有为他做主，也没有人为他出头，天理何在？你这头呢？你不为这些烂尾楼的业主讨公道，那头还要求负资产的业主继续供楼，啊？你说这个国家哪来的这么不要脸的底气？啊？当然，你想一下，一个市场有900万套房子断供，还有2000万的烂尾，你还去抄底吗？我就特别讲给那些蠢蠢欲动的人听清楚啊，这一头有900万这个断供，有这一头有2000万烂尾，你还去抄底吗？啊，但事实上中国老百姓供楼的理由越来越不充分，为什么？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资产负债表衰退，也就是通缩啊。通缩意味着什么？通缩意味着收入下降和失业增加，这是一头，这是一头，另外一头，中国政府正在干坏事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标题。人民银行10月4号发布了10月份各项政策工具流动性投放的情况啊，那其中就有一个什么呢？人民银行在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操作净投放200亿啊，净投放200亿的流动性啥意思呢？就是人民银行在国债市场买了200亿的国债啊，这就意味着今年1月份暂停国债买卖的操作现在恢复了啊，啥意思？怎么回事啊？去年8月份人民银行开始在国债市场买卖国债啊，买卖国债，说是买卖国债，其实就是买国债，它基本上不大卖啊。那么到去年年底，从八月份到去年年底，人民银行总共买了多少国债？买了10000亿啊。那么去年年底开始，去年大概11月、12月份开始，商业银行就开始哄抢国债啊。哄抢国债的后果就是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暴跌，十年期国债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就是很多人用10年期国债收益率来衡量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那么越低经济越差，越涨经济越好啊，说明什么？说明商业银行都在买国债。买国债的原因是什么？买国债的原因，商业银行他的钱，他账上的钱贷不出去，贷不出去怎么办？贷不出去要付利息，那怎么办？赶紧去买国债，买国债至少打个平手啊，因为国债有利息啊，所以大家去抢国债，国家一抢呢，国债收益率就下跌啊。那么所以呢，人民银行就从今年1月份开始，不是抢吗？大家抢，那你们抢我就不买了，就主要是防止他再买的话，不就更跌吗？那么一方面呢，他就停止今年1月份停止在市场上买国债，同时就去摁着商业银行，不让他们买太多，买太多我的老脸不好看啊。那么今年正好呢，地方债疯狂的卖，疯狂发，那么这商业银行呢，这头买点国债，那头买点地方债，差不多就得了，就是差不多就这样。所以呢，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就开始回落。回落到今年的八月，回落到今年年底，这个人民银行又开始买国债了，啊，买卖国债，它叫买卖国债，买卖操作，其实只有买不会卖啊。那么人民银行憋着买国债，这在中国当下就不是好事，为啥？ 中国政府有178万亿的债，178万亿啊，中国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啊，把所有东西行不浪加在一起28万亿。他有28万亿的财政收入一年，但是他的债有178万亿。基本上中国政府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我们都讲他是举债度日啊，这是一头。另外一头人民银行，人民银行是发钞部门啊。那人民银行发钞会不会人民银行跟这个财政部勾结起来干票大的啊？很多独裁的国家干过这种事情，干这种事情的人国家大部分是独裁的国家。那么中国会不会也干这种事情啊？我们说一个蛛丝马迹，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去年十月份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并且十月份开了一个第一次会议。新闻稿这么说的，说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啊，那么财政部的副部长廖明出席会议啊，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工作组是副部级的层级，副部级的这种级别。那么会议充分肯定前期双方在央行国债买卖方面的紧密合作，双方一致认为下一步要统筹发展与安全，继续加强政策协同，不断优化相关制度安排，为央行国债买卖操作提供适宜的市场环境。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跟财政部有关系啊？市场环境是谁控制的？是人民银行控制的，关财政部毛关系啊？好，这是去年十月份，到了今年九月，人民银行跟财政部的联合工作组又开了一次会，开第二次会。那么这次呢，参加的财政部还是廖明，人民银行就换了个副行长，一个周涛啊。周涛原来是货币司的司长，后来升做财政部的人民银行的副行长。那么会议就金融市场运行、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哎，看见没有啊？央行国债买卖操作、完善离岸人民币国债发行机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双方一致认为下一步要深化合作、加强协同，共同保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更好的落地见效。我说他有猫腻，为什么讲他有猫腻？因为两点。第一点，财政部发债发多少债、什么时候发都是公开的，不需要协调。一个报表，财政部把一个发债的报表给人民银行一看全明白，这是第一个，根本没有协调的需求。第二个，人民银行买卖国债，它是对着市场，高了买一点，低了就抛掉啊。总之呢，我这个卖的少，买的多啊，最后就形成我买入国债的效果啊，没有协调。协调啥？国债市场谁控盘？国债市场人民银行控盘。人民银行是讲的不好听，人民银行就是做市商，他就是最后的买家、最后的卖家，两者根本不搭界。财政部跟人民银行他们的业务完全不搭界。你成立一个这么级别部级的这种联合小组，关起门来开这种秘密会议，你想一下有没有猫腻？我觉得有猫腻。为啥？你肯定有不能公开讲的事儿，你否则你搞这种东西干啥？而且你别忘了，你都是国务院部委，你不是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就隔壁邻居，就是隔壁单位，隔壁科室，搞一个这样的小组肯定有事儿。那人民银行跟财政部走的一块儿，那无非是两样。财政部找人民银行无非是债的问题，人民银行找这个财政部也是债的问题。因为财政部跟他们之间，债券是人民银行跟财政部唯一关联的部分介质，唯一关联介质啊。 那人民银行其中我们以前经常听到过一句话叫财政赤字货币化。财政赤字货币化实际上意味啥意思，就是财政部把他的财政赤字交给这个人民银行搞定，人民银行搞定他的财政赤字，那也就是人民银行把钱给了人民银行，他钱金手指一点就是钱，一点就是钱，那财政部那边正好要钱，那就跟他借钱，或者是向他发行债券，或者根本就不借钱，直接人民银行向财政部发行货币，反正谁也不知道，反正谁也不知道，这共产党会不会干这种事情，不好说。这个你说是这个独裁者，他想干啥不行。如果真的会这件事情发生，人民币就崩溃，啊，人民币崩溃。为什么会崩溃？说明什么？说明你在滥发货币。货币信用基于什么？货币信用基于货币发行是遵守一定的规则，既定的规则，不叫一定规则，既定规则。你只能在这个条件下发行货币，这就是货币的信用。货币信用就是我在一定，在既定的条件下发行货币，不在这个条件下一定不会发行货币。这就是货币信用。货币最核心的本质就是信用。谁的信用？政府信用。那如果你悄悄的，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你悄悄的向政府发行货币，把钱搞出来给他用，说明什么？说你违背了承诺。当你违背了承诺，你就信用就崩溃，信用崩溃的货币就崩溃，因为没有人相信你，那你货币一定会被人扔的草纸一样。人民银行所谓的在市场上买卖国债，其实这是常态。所有的中央银行都会在国债市场买卖国债，目的是什么？调控市场的资金头寸，或者我们叫银根。中央银行调整银根是通过国债买卖实现的其中一个核心手段。但是人民银行跟它其他的银行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什么呢？人民银行的对手是谁？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的对手，商业银行是中国的商业银行是什么？中国的商业银行是国企。国企的老板是谁？国企的老板是财政部。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债市场买卖国债，他的对手是谁？他的对手其实是戴了白手套的财政部。因为你去看一下，所有商业银行的大的商业银行的老板全是财政部。你不是财政部，老板不是财政部，因为你不够大。那你当你的交易对手是财政部的时候意味着啥？这不是很明显吗？所以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债市场买卖国债，和美联储在美国的国债市场买卖国债，性质不一样。性质不，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的交易对手不同。好吧，那我们就今天主题，哎呦，今天讲多了，今天主题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没广告，第二个有音频啊。那么希望安静的听节目的网友可以去我们看我们的 Patreon 啊，订阅我们的 Patreon 好吧啊。 OK，明确啊情况。说到工资拖欠，我在一个三四线城市，前两天寄快递，偶尔听到申通快递的小哥跟他同行说已经欠了三个多月的工资了。观点：中共祸害中国人民是事实，断供就断供，还不让人知道。对。观点：中人民银行的报告把断供数据删掉了，反而证实了断供的问题的严重性。此地无银三百两，把问题，那不是人民银行，是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研究院，把问题掩盖不代表问题不存在，那当然中共一直在干这样的事情。财政部将在香港发行40亿美元的美元主权债券，什么意思？很久没发了，很久没发了，我印象中外汇不够了，外汇不够了，很少发，40亿这么少，财政部跑到香港发，以前发，以前经常发，以前发就没啥钱，这些年很少发美元债，通常发人民币债，发人民币债是减少香港人民币市场人民币的头寸啊，主要是提高去保卫人民币汇率，其实讲到底就这个。但现在发美元债，美元不够了，但是发太少了，谈发太少了。提问：之前央行做的买断式逆回购，有不少时政评论员认为，那算是准赤字货币，准赤字货币，货币赤字化，赤字货币化，不算。反正你现在的情况是，中央银行持有国债，不能算是财政赤字货币化，因为它除了买，它还卖，买卖买卖，不断的买卖买卖。那么买断式回购其实也就是回购，也就是回购逆回购。逆回购它是个合同，它不是国债本身。大家要明白，所谓逆回购，其实它是个合同，它不是个，它不是国债本身啊，它是把在外头的券拿回来，不再放出去了，这就叫买断式逆回购啊，所以它跟国债关系还不太大啊。提问：美国是不是实行订单农业？为什么没人订货的情况下还种这么多的大豆？订单农业，什么叫订单农业？我拿到订单我再种，那不可能，那怎么可能？那你那么多，那么多，美国这么多粮食，怎么可能订单农业？那是不可能订单农业，我不相信他能订单。小规模而且高附加值的种植可能会是这样，这么大规模怎么可能订单农业？请问王老师，如果真倒了以后，应试教育真倒了以后，应试教育制度会不会发生变化？啥意思？什么叫真倒了以后？我没看懂，你的问题前提是啥？真倒了以后是什么东西？你再跟我说一下啊，好吧？观点就当我对中共有偏见吧，但是一个能想出计划生育这种政策，能把千年大计这种中二台词作为官方表述，能问出通缩有什么不好的一把手，说他们要印钱还债，我信他们干得出来。理论上来说，用脚后跟都能知道，你要干这种事情，后果就是这个国家会有解体。你说啊，我就悄悄的干一点点行不行？干一点点有什么用？你要干就要干票大的，你都干了，但是你要真的干一票大的，钱是瞒不住的呀，钱是瞒不住的，瞒什么都瞒不住钱。所以我不好说，我不能够做任何的结论，但是我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因为不正常。财政部跟人民银行搞一个联合工作组干啥？不正常啊。人民银行国债市场根本他就控盘，他跟财政部协调，协调个毛啊协调。共产党倒了以后，应试教育会不会有所变化？应试教育不仅仅是共产党才应试教育，是中国人都在供应试教育。这个教育我看不到，我不知道会不会，很难说，不清楚，不清楚，这个猜不到。 好吧，那么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